再一次的代表活水泉基督教会向各位弟兄姐妹们问安。
好，我知道这一次呢，你们会开始一系列的有关于十诫的这讲道，所以呢，我会开始这个十诫。那十诫的第一条呢，应该是教导我们要专一爱主。十诫里面呢，第一条是诫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神以外，你不可再有别的神啊！这是第一节。那当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进入第一节的时候，让我们稍微对十诫有一点点的认识，一点认识。如果你上过慕道班或上过一些课程，你都会大概有这一方面认识。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你们没有上过，你们需要这方面的一些背景。第一呢，这个十诫是在哪里颁发的呢？是在哪里颁发的？是在西乃山啊，是在西乃山。那是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这个埃及地呢出来，在满第三个月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这个西乃山，在那里住了大概11个月。那神呢，亲自的在山上呢，跟他们宣布这个十诫。这十诫呢，不是人的这个诫命。是神自己亲口跟这些以色列人讲的，所以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啊，在万民当中啊，你们是很特别的。你们所领受的是世界上万民啊都没有的。有哪一个国是神亲自跟他们讲话的呢？没有，没有，只有这个以色列民。所以他们从神那里直接听到这个十诫，是神自己的教导。”那如果是神自己的教导，你跟我呢都必须要很谨慎的听，而且很谨慎的什么遵守。这绝对绝对不是一个戏耍的东西，是神严肃的向世人宣布，这是我对世人的要求。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你看这个十诫的时候呢，你知道有十条，但是呢一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头四节呢是人跟神的关系。头四条什么呢？第一条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呢，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头四节呢是人跟神的关系。那接下来的六节呢是针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所以头四节呢是人跟神的关系，接着下来呢人与人，比如说在这个第五节是当孝敬父母，怎么对待你的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都是关于人的。所以十诫呢可以分成这两大部分。当我们看十诫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觉得这十诫很消极啊，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呢，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贪人家东西。弟弟姐姐，十诫呢是特别让你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东西呢是不能够做的。但同时间在积极方面呢，我们也要思想，当神说你不可以杀人的时候呢，你要反过来想，你不可以杀那个人，你就要积极方面你要什么爱那一个人。你明白我意思吗？当你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别的神，你就要专专的爱这一个神。当你说不可偷盗，你就爱惜人，你就爱惜别人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十诫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从这个消极跟积极的两方面来看，那么这样子呢就比较客观，比较齐全。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到这个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你想为什么神呢要颁发这个十诫给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颁发给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不要让他们就自由的活啊？自由的活在那旷野那边过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颁给他们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目的呢是要敬畏神。你看《生命记》第6章24节这边说到，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所以呢我们看为什么神
要颁发这个十诫。在这个生命记第六章二十四节就这样说到，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所以目的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律啊？是要学习敬畏神，敬畏神。那神把这个律法赐给他们，就跟他们说，这些东西呢是你要守的，那你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就蒙福，你就蒙我所喜欢，你就是这个蒙神所喜悦的这个百姓。就好像孩子，那如果爸爸跟孩子说，孩子啊，这些东西你照着做，你不要动那个插头啊，那有电的插头哦，你不要动，动的话就有危险。那还有在这个厨房里面那把刀啊，你不要拿来切东西，你不要自己拿来做这个，拿来当做玩具来玩。那如果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位很孝敬父母，他很听话，他很敬畏，所谓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呢，他自然而然的呢就不会去触犯爸爸所吩咐他的东西，对不对？那照样，那既然神把这些律法交给他们，吩咐给他们知道的话，那作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如果有敬畏神，知道这个神所交代我的东西呢，我必须要听的话，那这表示他有这个敬畏的心。如果你没有敬畏的心，你就把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的撇在脑后了，你不理他，你讲什么由着你讲，我这左这个耳进另外耳出，这个是一般上世人的这个态度。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你却不是这样。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有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我们就要听，因为这是神他本身，他有这样的权利，他有这样子这一个地位来跟我们颁发这些命令。好，第二点呢，这个途径呢是透过那种，是透过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你知道当神啊把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地带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当时的迦南人呢，他们过着很腐败的这个生活，很腐败的生活。如果神没有特别的给他们这些条例，这些所谓的律法的话，他们呢很容易就陷入这些外邦人迦南人的这些罪恶的这个生活里面当中，学习效仿他们。但是神跟他说，你们一定要跟他们有所分别。怎么分别出来呢？就是透过这些所颁发的律法。好，透过这个所颁发的律法，刚才你们也都看到了。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利未记也告诉我们这一点，这边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神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他也要我们学像他。当然我们有时会犯错，但是呢，这不表示说我们不要模仿我们的这个天父那样圣洁的这个样式。所以呢，当神把这个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呢，是要跟他们说，有些东西呢，你们是不可以做的；有些东西呢，你们必须要跟这些人不同。啊，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人呢，他们拜月亮、拜星星、拜太阳、拜各种的东西，但是神说你不可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那么简单啊！你不可以再跟他们这样子，如果你再跟他们这样子的话，你会遭到很可怕的这个遭遇。那这个是他的这个途径呢。那么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神给我们这些律法，给这以色列的律法很把他们捆绑，把他们捆绑。我们人总是觉得说我们要有自由，我们要有自由。那其实神给以色列人这些律法，表面啊，在一个某一个程度上好像是把他们捆绑起来，但是当他们这样子的被受约束的时候呢，反而他们有自由，反而他们会蒙福。刚才我们已经念了那一节经文哈，不，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节经文，就是要使人蒙福的这个经文，这《生命记》第四章四十节说：“我今日将他的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神给以色列人这些律法，不是要把他们压得紧紧，压制得他们不能够呼吸，喘不过气来，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要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那这个是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那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东西是把我们压得紧紧，不是的，是乃是给我们又得到福气，得到福气。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律法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活动的话，生活的话，我们就蒙福了，我们就蒙福了。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族，我们的走廊啊，旁边总是有一个什么，一个围墙，对不对？这围墙，对不对？哦，你如果你就是，哎呀，这个围墙很左顶啊。碰到这脚车要走路的时候，你看他一直拦阻着你，哎呀，把那个拿掉了。你把那个拿掉的时候，你心里感觉什么？特别是在你这高层，第15楼、第20楼的时候，特别是现在越来越高，40层了，你看下去啊，你脚的为什么？你发抖啊，对不对？不小心你掉下去，你就是死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那堵墙啊，是好像说那律法把你保护起来啊，把你保护起来，以致你不会因着越过去而自己受伤。那这样，这也是神的律法的目的，这个是让我们得到福气，让我们得到福气。那刚才我们说，在这个律法当中呢，神教导我们怎么样跟人跟神的关系，而且人跟人的关系，那么甚至呢，在神的一些这些其他的律法里面呢，也讲到人与动物的这个关系，与神的创造物的关系。如果你看有一段这个经文啊，在这个《生命记》第22章6到7节那边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那如果是我们小孩子的话，如果以前我们在这个野地里面，在路边，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窝里面，那窝里面如果有鸡蛋，我们一定拿鸡蛋了，对不对？如果刚好那个母的在那边，它又不会动的话，我们是一网打尽了，对不对？你想你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会的，我告诉你，还是你们没有这种童年啊，还是如果你有这样的童年的话，你看到什么东西啊，你就全部把它完全的把它带走了。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本性，我们要全部的夺取。但是呢，在神的这个律法当中呢，神也教导说，不单单是要顾到现在的情形，要顾到将来，要顾到四周的东西啊，这个是其中一样。所以呢，神的律法呢，不是要使人受到损坏，真正的目的呢，乃是要使你跟我得到好处。那如果人啊，这个世人啊，能够遵守神的这个律法的话，
今天呢，这个世界将不会像我们今天那样，要在这巴黎那边一直开会，怎么样？不要使这个世界软化掉，热变成越来越热了。因为人的什么贪心，人贪心，人把这个环境呢给破坏了。因为人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这个律法来蒙他赐福。好，现在呢，我们讲第一节的这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单单敬拜这位神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敬拜？我可以敬拜我自己，我可以敬拜金钱，我可以敬拜另外一个所谓的神明。那为什么我们要单单敬拜这位神？为什么这位神说你一定要敬拜我，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呢？那答案呢，你可以看在第二节那边，第二节那边怎么说呢？说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啊。然后接着下来神才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点他说我是你的神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为什么这样讲？当圣经讲到神的时候呢，这个神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呢，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他是创造者，他是那位生命的赐予者。你跟我的生命呢，都是出于他的。你现在能够坐在这里，你能够这样子的呼吸，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你的生命能够存在，也是神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的这个恩人啊。当然，我们的父母亲是把我们生下来的，他也是我们的恩人。但是最终极的那个恩人呢，乃是我们的上帝，乃是我们的神。那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一位恩人呢？你是不认他吗？不可能的。那如果有一个，你是一个你的父亲把你生下来，就是你母亲啊，父母亲啊，那么你在路上你看到的时候呢，你不认他，合理不合理？是不合理的。照样这一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又把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又把生命赐给我们，你要不要认这位神？要的。我们要侍奉，我们要回到这一位神。他是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是那位极大的一位神、至高的一位神、至圣洁的一位神。那这样一位的真神，而且我说了真神啊，不是所谓的假神。那你跟我一定要相信他，一定要侍奉他，没有理由说我们不侍奉他了。那如果你不侍奉一个真神，一个实实在在的那一位创造主，那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你所侍奉的呢，就是次等，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位所谓的那种神明，是假的神，是偶像来的。真正的神是你跟我都必须要侍奉的。那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他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那这个耶和华是我们想到什么？想到他是一位守夜施慈爱的神。记得当摩西在山上这个燃烧着的这个荆棘的时候，神跟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要你带领以色列人呢、 出埃及地。所以大家 提到这个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呢，都是跟耶和华的这个信实，这个拯救啊。所以说，我是那一位把你们从埃及地、埃及为奴之地呢领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那神本身，他创造了人，创造了人，但是人不听他的话，以致违背得罪了神。那同时间，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世间来拯救我们。所以神本身呢也是拯救者，他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也把我们从这个罪中拯救出来。那这样的一个救主，你怎么能够不侍奉他呢？如果他没有把我们从罪中就拯救出来，你今天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你将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不知道生命的结局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大恩主啊，我们一定一定要侍奉他。不单单这样子，这边呢也说为什么要单单侍奉他呢？因为他是福气的赐予者，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这个事业，我们的这个智慧，都是从这一位来的。而且呢，他把这些东西呢赐给我们的时候呢，神说并没有加上任何的忧虑啊，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享受人世人享受的东西啊，他在享受的当中呢，他有那个忧虑。比如说有钱的人，当他有钱的时候，你觉得他很你很欣赏，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他有钱的时候呢，他就担心到自己的这个本身的安全，有没有人会捆绑他，有没有人会害他，对不对？当他吃的时候，他不懂东西有没有人下毒。但是呢，对神的儿女，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重要的。神赐给我们足够的，神把福气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是那种美好的，让你能够享受，让你能够感受到神的这个福气。你不会说因着有这些福气而感到很多的忧虑。神给你平安，神给你喜乐，神给你家庭的这个大家家人这个和谐，那这些呢都是很特别的这个福气。所以呢，神没有亏待我们人呢，他把福气呢赐给我们，而且呢他又赐给我们什么福气呢？一种自由的这个福气啊。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的时候，这边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如果我们在神的这个律法，在神本身，你能够寻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哎，你就自由了，你是一个自由的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不自由，乃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理。那如果你看风筝啊，如果你看风筝，风筝啊为什么能够在天上在空中那么这样子的飞着呢？为什么它自由不自由？自由不自由？很自由哈，自由。但是它自由呢有被一条线啊牵制的，没有那条线呢，它这个风筝呢就随时随地呢会坠落了。那换句话说，这一条线呢就代表着一个什么真理呢，把它约束起来，因此它有自由。那这样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有自由，因为你相信他，他赐你自由，你不再受罪的这个捆绑，好，你不再受那个迷信的东西捆绑。那以前我们还没有相信主的时候，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怕 怕鬼，怕黑暗，怕这些邪灵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有真理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不怕的。以前我们很怕死了之后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个真理，知道死了之后呢我们有什么，有主跟我们在一起。当然死的时候分离是一个很痛苦的这个时刻，但是呢同时间我们有这个安慰，同时间呢我们有这个安稳的心，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要去的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因为主让我们得到这个福气，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那最后呢，为什么要单单侍奉神呢？因为他是一位祭邪的神啊，他是一位祭邪的神。神呢，在圣经里面，圣经特别讲他是一位祭邪，祭邪是一位就是 jealous， 我们所谓的 jealous。那当然，这个 jealous 不是我们一般上所谓的那种的嫉妒哈，不是我们的嫉妒。这个所谓的祭邪呢，是神要我们单单的侍奉他，不是他自私，他乃是要我们什么得到益处，乃是要为着我们的益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侍奉他，他会管教我们，他会管教我们，因为他是那位要为着我们的好处，他要你单单的来跟随他。你看这个经文你就大概知道哈，在这个出埃及记34:14那边，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申命记4:24，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那这个神他是排他性的，他不可以说有第三者的，就好像夫妇妻子跟丈夫他们呢两个人的爱呢是建立在两个人彼此的相爱，他绝对不容许什么第三者呢进来的。你不可以说这个是很自私啊，不是的，这是呢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忠贞的彼此相爱，彼此的相爱，这是很特别的关系。那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呢也是这样的，神就要我们专一的爱他，如果你不专一的爱他，你就会去爱别的人。那当你爱别的时候呢，你就会受损，你就会受损，不是神受损了，神呢是不会受损的，是你自己受损。他为了要你得到益处，他不要你去爱别人，你要专一的爱他。那如果你不专一的爱他，神当然会管教，因为圣经常常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加上爸爸如果爱一个孩子的话，他一定管教那孩子的，除非那爸爸不爱他放纵他，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爱孩子的爸爸呢，他一定会好好的管教，好好的让他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因为爸爸要让这个孩子能够得到益处，能够好好的接着听爸爸的话，他能够学习做人的这个道理。那照样我们在神的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按着他的话语好好的爱他，你爱他的话你不会亏损的。任何一个人呢，从这个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爱神，你不会受亏损，反而你会得到自由，反而你会蒙神赐福，反而当你回头看一看的时候，你感谢神，感谢神，我从年幼的时候呢我就跟随神。那些自作聪明的以为跟随神亏本跟随神很多东西不可以做，不可以骗，不可以伪造你的姓名不可以讲骗话，不可以贿赂，不可以做一些这些不应该做的，不可以做那羞耻的东西，不可以做那些见不得光的那些事情，你就很亏损。不会的，你跟随神，神就会特别的恩待保守你。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要单单的 敬拜这位神，因为这个是唯一唯一让你得福的这个途径，没有别的方法了。如果你尝试用别的方法，你去侍奉别的神，你去建立自己的这个帝国啊，为自己积蓄很多东西，那告诉你，那不是一个蒙福的这个方法，你绝对不能够蒙福。你要蒙福吗？来专专的爱这位神，专专的侍奉这位神。所以呢，我们就来到第三个，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什么是我们的责任？既然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来敬拜，专要来敬拜这位神，单单的敬拜他，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刚才你们念过了，就是要专一的爱他，专一的爱他。这位神是个真的神，这位神是配的我们敬畏神，这位神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跟随他。那么我们的反应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你跟我都必须要专一的爱他。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这边怎么讲呢？十二章二十九、三十节，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稍微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我们常常读过的这一段经文，怎么样解释这一节经文？那有一个真的神，有一个会赐福给我们的神，那我们就要这样的对待他。什么叫做尽心呢？尽心这个是英文的 heart 的意思，心什么意思呢？是代表一个人的这个中心啊，人的这个中心，你包这个包括了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这个感情、你的欲望等等。换句话说，这是你的中心。你的中心是什么？这边说你要尽心啊，爱你的神，你的心一定要爱你的神。换句话说，你要把神放在什么第一位？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呢？我问这几个问题，你自己试想一下。我所关心的是什么？你现在所关心的是什么？我常常思想的是什么？你脑子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东西？常常想的是什么？你所挂心的是什么？你所常常计划的是什么？你渴慕的是什么？如果你常常就是想到你的孙子，想到你的孩子，那当然应该的。我跟你说，我不是讲不可以想啊，但是如果你整天就是想到你的孩子，整天就是想到你的孙子的话，而没有这个神的这个怎么样引领他们，怎么样的透过神的话语帮助你的孩子，帮助你的这个孙子的话，你可能就把它当作是你的另一个神了。你脑子想的什么？是不是整天就是工作 ？Planning， 我计划的就是我的工作。哇，在公司里面一直想很好，回来说还是继续想，跟你太太都没有时间讲话。睡觉的时候还是在想哦，做梦的时候还是在想。那你的工作就变成你的神了。你专业的爱你的工作，你不是专业的爱神，你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工作我能够赚取的东西，我怎么样能够用说赚取的来扩展神的事工，或者我在这工作里面我能够怎么样的来荣耀神。我当然我要赚取我的三餐，当然我一定要赚取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你这一切做当中，做这一切的当中呢，你的心说，神啊，我怎么样爱你，我怎么样在这方面来表达。那如果我们整天就想到那个联系机啊，哇，现在电脑的联系机哇很多了，很多了，哇，你看了你不会停了。所以其中一个方法呢，我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看了一两步几步之后呢，我想哈，我不要再受他这个引诱了，我就去看他的那个介绍，他介绍就知道头在尾了。当你知道头他的尾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刺激了，对不对？ 啊，这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不让它成为你心中一直在想，哦，接下来那一集是什么？接下来那一步会有什么结果？啊，变成你心中的什么一个神了？求神怜悯，
让神成为你的心中的王。你怎么样能够侍奉他？怎么样能够讨他的喜悦？怎么样能够使他得到荣耀？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为他做成他的工作？
我相信你们有听过，在纽西兰里面有一个大老板，他写的那本书《The Reasons Why》，对不对？啊，他就是一个大老板。那虽然他做大老板，他有很多的员工，但是他心说：“我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呢带给我的下属，我的这些雇工们呢？”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你作为医生，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父母，作为一个所谓的律师等等，啊，你都不要忘记说，你要把这个神带给人，这位真神一定要带给人。我知道世人他们看不见，世人看不见，我们多么希望说他们也能够来认识这位什么真神啊，这位赐福给我们的真神，这位单单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这位神，他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求神帮助。你跟我都是这个福音的使者，你要做爱神，有专尽心的爱神。第二呢，尽信。什么叫信？这个信我们华文就比较难明白，英文叫做 soul， 尽你的 soul。 这个 soul 是什么呢？这个是指到生命啊，这生命是包括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整个灵魂。换句话说，你要把你整个的生命呢献上，整个的生命献上。那就好像在罗马书十二章那么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我们要爱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整个生命的献上，是整个生命的献上。你不可以说，哦，我单单把我的这个手献给神，或者我单单把我这个嘴巴献给神，或者我单单把我一个部分的时间，没有，你跟我的一切的整个生命呢，都是属于神的。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仆人。你没有属于你自己，你觉得说，哇，神啊，这样子我不是很惨吗？不，因为你跟对了这位主。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侍奉的主命啊，侍奉的目标，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你看你侍奉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位真的主，还是一个假的主？是一个真的能够使你蒙福的主，还是使你受咒诅的主？啊，就抉择是在于你了。这位真神是那位赐福的主，这位真神是那位给你生命丰富的主，你侍奉他就对了。你把你整个生命给他，整个生命，而且是整个层次的，不是单单说，哦，今天来到主日的时候啊，我才显得我很热心，哇，我读才会拿出圣经来在教堂里面读圣经，哇，人家看到我这个基督徒很热心。不是的，你在家中你也是要好好的读圣经，在家中也要好好的什么跟随神，你在这个做工的时候，你也要尽上你自己的力量。那你在每一个层次呢，都是要侍奉神，而且不单单是在外表，甚至说你要在各方面，在你的言语、在行为、在动机方面，都要为着神的缘故。那这个才是一个尽信，你的整个生命啊，这个信的意思是生命。那尽意啊，什么叫意呢 ？Mind。意的意思是说整个理智啊，尽上我们整个理智来爱神啊。怎么样？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来爱他。还有我说他喜欢我们听从他的命令胜于外在的这个金钱，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那么你跟我有没有按着这样的一个命令来过活呢？神要的真的是一位从内心里面来侍奉他的，不是外在的。你外在只不过是做给人看，做给自己看罢了。但是神要的乃是从内心里面完全的来侍奉他。然后神也喜欢人依靠他，怎么样依靠他呢？有一颗单纯的信心，也借助祷告。那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你有没有说我常常的抓住机会来祷告？那你有没有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理智来学习他的真理？你要说用这个敬意啊，那你就必须要多学习，对不对？学习有这个知识，知识是一种能力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多学习，多参加这个比如查经班啊，多参加一些课程，多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多参加一些课圣经的课程，上网去查考，那对你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知识，对神的这个认识更加的深入，那你爱神的心呢就更多了。那么你有没有把所学习的东西呢来荣耀神？那些做学生呢，你现在所学的东西不是单单说为着将来我也能够赚一笔钱，你乃是说将来我这个知识能够在扩展神的国度方面有什么用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来扩展，来爱他。最后我们讲尽力啊，尽力 strength， 就是说尽上我们的这个体力、心力、我们的智力来爱神。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最尽职的一个人呢？为神做最尽职的学生、最尽职的这个员工、最尽职的老板、工程师、家庭主妇、主日学老师，尽职做一个最好的、最好的什么？当你说尽力的时候，你把最好的献给神。那通常我们把什么时间献给神呢？特别是所谓灵修的时间，那通常我们是鼓励你们把这个最好的，如果你早上是你最好的时间，你把它献给神。如果你觉得你是在回来之后休息之后在睡之前你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好的，那你把它献给神。有些人他们听到神的呼召，在你很年轻的时候，神说我要使用你，我要使用你做传福音的事工，你愿意说把你最好的时间献给神了。通常说不了，不让我赚够钱先，让我赚够钱我才来献这个生命。那这个不是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么我们在敬拜方面，我们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吗？换句话说，今天早上是你的崇拜，之前的一个晚上你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好好的预备心说明天隔天我要来敬拜神啊？这个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的一个方法。那么在教会的侍奉呢，我们要认真，要认真啊！不要说啊，教会的东西哎呀没有人看见，反正说知识也不理啊，长老也不在我们当中啊，没有像个随随便便的啦啊！不要，因为你整个生命呢，你是服侍神，你无论在工作无论在教会，你都在服侍神，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而且要把最多的时间亲近神，与人分享福音，多感谢神，多赞美神。那我讲的这个东西呢，我比较注重于跟神的关系，在教会里面的这种关系，不是说其他的方面不重要啊。所以我讲到说将尽力，也要讲到最平衡，我们要把各方面的这个生命呢的层次呢都做一个很平衡的这个活出来。你要注意到你自己的灵命，注意到你自己的家庭，注意到你的事业，注意到你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你要做一个平衡。我不说你的这个单单注意教会，不要注意你的工作，不要注意你的家庭，不是啊，我就说乃是要取得一个最平衡的， 有时候你要放多一点时间在家庭，有时候你需要放多一点时间在教会，有时候你都要放多一点时间在你的什么，在你的这个其他方面的，然后你的这个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啊，你要换一点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一切呢都是要叫我们更加的爱主，爱主。所以呢，马可福音这边只讲的对，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只有这个主罢了，独一的是真的，是最大的，是最真的，是创造主，是赐予者，是我们的拯救者，是配得我们敬拜的这位神。所以你就要尽心，把你整个心放下去，把你整个的生命放下去，把你整个的思想放，把你整个力量放下去。那以色列人觉得说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我相信这个是可能的。这神既然给我们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就要学习，不是叫我们整个人变成一个癫狂，不是的。你的心说，神啊，我愿意为你而活，你既然这样的爱我，你既然把一切好的东西给我，你为着我的好处，我要更加的爱你。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被世界东西呢被引诱，我们会有时候做的忙到你在工作上忙到你什么东西都不记不得了，对不对？那但是在这种忙当中你就要小心啊，你不要给那个世界的东西所占据。你在忙当中你还是说，神啊，我在这个忙当中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一个时刻跟你接触。你跟我的心啊，一定要常常跟神有这个交往，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电话，我们的电话手提电话我们通常说 off，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它 on， 调到 on， 因为是跟神交通是免费的，你不用付钱啊。 press on， 常常的跟神啊，我要继续的跟你有那种关系，我不要做到我忙到一个地步，我什么东西都记不起，我神的到底有没有神这回事，我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啊，那就不对了。那神要我们说，我们的心就要归向他，我们的心要归向他。你无论在哪里都好，你在你家庭，你在工作，你在教会，你在旅行的时候，你说，神啊，你跟我在一起，我要继续的靠你而活，我继续要为你而活，为你做一些东西，为你使人得到福气，把你的福音传给人，让人因我能够蒙福。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专一爱主的人。这就是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要的乃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拯救我们的主，专一的专心的爱他，你不会亏本了。你爱这个神，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人了，你就是一个最喜乐的，你就是一个最满足的。这个奥古斯丁讲了，我之前我心中很空虚，只有当我回到神那边去啊，我才能够得到安息。他已经走过了这条道路，你不要再去走，再不要去犯这个错，就说去走外面，去外面那么寻找那个安息，找不到的。来到神面前，你才能够真正的寻到那个安息，寻到那个喜乐之源，寻到这个福气的这个源头。然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必须要早一点来信主，因为这个是真神，这个神是值得你相信的。你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赦免你，让他做你的个人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帮助保守我们，知道我们有你这一位之大之圣的这一位神。哦，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还是爱我们，你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引我们回到你那里，让我们能够享受出你这个福气。因为你造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本性，你就赐给我们这些律法，让我们借助这样子的律法，遵守你的律法，我们能够再次的得着福气。我们围着每一位都交托给你，你自己赐福，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明智的选择，能够选择侍奉，能够选择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